但是 all authority 那是在第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第二个那是 all nations， 就第十九节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三个是 all things， 就第二十节像我所吩咐你们的。第四个是 all the days， 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圣经就得到这里。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提过，当他升天的时候，一共有七次向着使徒们显现。他的显现的头一次，乃是来证明他已经复活了，乃是把复活的心血、复活的美丽给那一个爱他的玛利亚来享受。主是复活在中间的几次的里面，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他都是代表一件事，他乃是来挽回那一些软弱、疑惑甚至于退后的那一般的基督徒。但是主的复活之后的显现，他最终的目的乃是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里面。二十八章所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儒家所记载的故事。那是主耶稣带以色列的带这一般的门徒来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身面前有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这一个的宣告的时候，虽然有一些门徒仍然是疑惑，主虽然已经有七次之久向着门徒们显现。儒家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有四十天之久，用不一样的神的启示证明给他们看，与他们讲论到神的国。但是在神儿女中间已知道了末了，有这样的神迹奇事的显现，仍然有人疑惑。但是虽然仍然有人疑惑，主却没有办法不在那里积极地往前去。所以他到末了的时候，他就把门徒们召集在一起，就宣告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托付。我们刚刚所提的主耶稣所说的话的里面，乃是重在他在神面前承受到一个的托付。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在这短短五节圣经的里面说到四次的哦，头一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我们繁华第二节弟兄姊妹知道的，圣经中一讲到权柄，圣经中一讲到他是做主做王，他并没有丝毫的意思说他在某一个的地位可以作威作福了，他可以某一个的地位可以任意妄为了，他可以某一种的权利为了他自己有所打算，为了自己有所享受了。圣经中提到权柄，圣经中提到他的国度，圣经中提到他是君王或者收高的基督弥赛亚，他都是着重在神把一个重大的事托付在他的身上。你我去看圣经中会知道，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了败坏之后，全人类落到了一个极其悲惨可怜的光景的中间。虽然当亚当和夏娃刚刚堕落的时候，神已经施行拯救，神原来说你不可以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若吃的时候必定死。等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他还没有死，因为神杀了一只的羔羊，用皮当着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来遮盖他的败坏。就当时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头出来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他就认为说，像主所应许他的，女人的后裔 要打破蛇的头，所以他就盼望着了该隐的圣诞。哪里知道这个的该隐不光没有打破魔鬼的头，反而按魔鬼的败坏的天性写得更加的明显，写得更加的清楚。他不光违背这些命令，甚至于放了杀人的罪，而他所杀的就是他自己的兄弟。我们会看见到那一个周时候，那个神所造的这一帮的人，一次过一次的堕落，一次一过一次的败坏，一直败坏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他们集合来到了巴别。到了巴别做什么事？做两件事，一件造一个的城墙，另外一个造一个塔，要塔钉碰到天。城墙在圣经中的意思乃是说到人在地上的生活，因为在上古世纪他们常常受到野兽的侵略和杀害，是他们必须用城墙来保护自己。原来他们的伊甸园是靠着神的能力保护的，因着神的喜悦和神的恩典而活着的，现在已经脱离失去了神这样的眷顾了，是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来定规他的生活，来保护他的自己。第二个，他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挪亚的洪水，他们知道在神面前已经极尽的败坏，神都用洪水毁灭，所以他们要想一个办法来抵抗神的审判。如果神再一次用洪水的话，他们能找到塔顶，除非你谁把神的宝座都掩盖了，那么更是一种死，否则的话你洪水来了我们淹不死的。第二个，他们不光是满足要注重在地上的生活，他们也盼望有宗教的生活，用人的办法达到了天堂。你会看见人在神里面前丝毫没有悔改的心，魔鬼破坏人到一个地步，不至于人不仅是能有贪心嫉妒和杀害，魔鬼破坏人到一个地步要完全取代神的地位，完全要高抬自己的座位，人是到了极其败坏和邪恶的境地。人能达到吗？人能够到天上去吗？如果人凭着自己能这样的话，神的心也喜乐了，但是人自己实在是被魔鬼所利用，受魔鬼所破坏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全人类他都落在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败坏，坏到一个地步，乃是不认识自己了。人心败坏，坏到一个地步，是任意放荡而随意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的神在天上极其的难过，问题在这辈子这一般自以为聪明，自己要尽一切的方法来努力挣扎的一般人，神怎么办？神就把这一件事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刚刚白天的时候，旷野就夺起启示了里头的话，那一个的羔羊配揭开那一个的旗印，配单开那一个的书卷。哎呀，我听见的时候我心中实在喜乐，神要把这一个世界从败坏和罪恶中间拯救过来。谁配？谁配？你我身上可能有好心，要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们配不配？你会看见世界上有一帮的人很叫人佩服的，那是政治家，都是政客。这个政治家他不是光单单顾到自己的生活，不是单单顾到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他乃是顾到整个的国家，乃是顾到整个的民族，或者更大的是关到整个国际的光景。所以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做法，甚至做到一个地步，牺牲他的财富，牺牲他的家庭的生活，甚至于牺牲他的性命。大的政治家在历史里都做了轰轰烈烈的事，但是很可惜一件事，你去看真正的政治家的话，他说能做的极其的有限，做能够把这报复做出来了，但他没有办法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没有办法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想大家都在看见报纸上都知道， 罗斯福的总统。按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念，是个相当大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最后有这样一个的结果，他的功劳实在是大，但是现在他私生活显明了出来。我相信他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再要竞选，他没有办法挡到美国的总统。人能够改变外面，人能够说很高的理想，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人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脱离了出来。我们的神在天上观看，神要嗤笑，人做什么，人都是欺骗，做来做去实在是还是权力的问题，做来做去不过是肉体另外一方面的发表就是了。我常常到各地去的时候，有一些同学跟我谈到政治问题，我本来并不是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人说哦，我传道人不谈政治，他们说你这个传道人十八世纪的，我怎么愿意知道政治，我对政治相当有兴趣，但是我各方面来看的时候，我实在是个灰心，没有一个政治能够真正的改变了国家和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里面，你会看见人类败坏在肉体的放纵，生活的享受；在社会主义的里面，你会看见权力的斗争，权力的斗争。讲的话很好，讲的主义很好，这里面有个东西是人的肉体和人的败坏，把所有的人类都牺牲了，是在为了成全他自己内心里头那一种的情愿。有谁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有谁配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了出来？感谢赞美主，那一个长老起来宣告说，这一个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你配揭开那一个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到他复活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有40天之久用各样神迹奇事向门徒显现，仍然有人疑惑。我相信疑惑的让他疑惑吧，软弱的让他软弱吧，主没有办法因着人的软弱而不走路。我常加在神面前有个的祷告，主，但愿不要因着我的软弱而耽误你的工作。我实在才有软弱，如果我在你面前刚硬而不起来的话，但愿你把我撇下，你兴起别的人来往前走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历史历代来，有的人曾抓起来做，有的人曾撇在一边，曾还走路。我们现在活在神的面前，要来看见神在主耶稣的身上给他一个严重的那一个的托付。这一个托付呢，是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耶稣的。那么主耶稣有什么资格配？好多，我怎么个简单的讲。头一个，他说以配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所有的人自己本身有罪，罪在人的里面，罪是人所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可以去想出一套的理想的主义，你可以去考察世界各种的政治的制度，自己想着一个更新的那一套的制度，但是人却没有办法认识自己败坏到什么地步，就是认识了。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我所当行的善我不去做，我不当行的恶我反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因为罪已经把人败坏了。我们许多的时候在不知不觉的中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的动机，有一些的诚心，有一些的态度，有一些的表现，是叫神的心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 昨天晚上做见证的时候，就是白太太在这做见证，我不知道朱弟兄是怎么感觉。我也是弟兄，我能领会，能够跟朱弟兄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做丈夫的人，有的时候好像很有眼光啊。不要弟兄姊妹听了我昨天到了，不错，姊妹头脑简单，弟兄头脑清楚一点，但是我们常常丁归出来的，还是我们自己做丁归，就是与神做丁归的不一样。我们以为看得很准的，我们以为这是非常的确定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夺取了主的权柄，我们做了我们过分的事。你会看见不知不觉的中间，我们人败坏的天性会显明了出来。我相信朱棣用那一次没有跟朱师母吵，朱太太吵架，也没有用他硬的方法不许他做什么的事，但不知不觉的中间会看见我们人何等的渺小，也是何等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主自己他是没有罪，所以他必须是那个无罪的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方，必须是他自己才有资格来解决人罪恶的问题。第二，他虽然是无罪的，却为我们成为一个罪人。哥林多后书说，神是那不治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为的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所以成了血肉之体，乃是呢在凡事受过试探，也能够搭救凡受试探的人。主耶稣是没有罪，却穿上了肉身，他也是从一个小的 baby 逐渐逐渐的长大，才慢慢的明白，慢慢的懂得。他的进食可以有40昼夜，但是仍然会饿了，他做工仍然会疲乏，他在地上刚刚起来要侍奉主的时候，魔鬼就引他到旷野来受到厉害的试探。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历了各种的试探和各种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这样的经历？因为他这样的经历，他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的软弱中所有的感觉。我听说在台北总统府里面做事比较高级一点人，如果有事情要请假很不容易，因为总统做事很严谨的。不过有一个事情请假总统一定准的，就是你牙齿疼总统一定准。为什么？总统自己牙齿疼的。我的太太才常常怪我，她说，哎呀，我给你讲牙齿疼你不同情我。我正在想同情，我也同情不来，我从来牙齿没有疼过。我说疼怎么好好的吗？牙齿又是白白的硬硬的，还疼什么？还疼到一个地步，哦哟，睡不着觉了，疼到一个地步吃不下饭了，我不能同情。所以我就认识在台湾台大有一个学牙科的弟兄告诉我说，他们学牙科的当到3、4年级的时候，或者5年级的时候，教授要每一个人查问你牙齿蹭过没有，如果你牙齿没有蹭过的，他要把你好牙齿磨了蹭了一下，就你知道知道，下次去磨牙的时候啊，就人家病人怎么感觉，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好叫他能够深深的体会得到我们的血肉之体中间所有的软弱和所有的伤痛。所以有了这一点的时候，他显出他第三点的够的资格，这他所表现非常的慈仁，不光是一种慈爱，乃是一种的仁慈。他的仁慈表现得好的地方，我记得福音书的时候，我常常去默想到主耶稣的书，马太福音这一部的书，正如同他最后所讲的一样，重在神把托付托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许多人记得马太福音是什么，叫做主耶稣做君王，得做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把人类 这种败坏罪恶中间拯救了出来，而带到荣耀的境界。但是在马太所记载的时候，主耶稣和人之间的对待却是难了人知。我一个月前读马太福音第八章，我忽然有一个的感觉。第八章一开头的时候记载两个故事，但他不是记载两个，还有很多，头上两个故事，那是从山上的教训完了下来了。一个长大马蜂的，长大马蜂，你知道大马蜂在圣经中是遇到人在里头的败坏，而在外面发表出来的。大马蜂是集体误会会传染的，所以长大马蜂的人是被犹太人所弃绝，在犹太人中间走路的时候又喊着说，不接近了，不接近了，你们快快躲开，不要靠近我。而长大马蜂没有药能够治，是致命的那一种的病，这个长大马蜂的没保住。夫妇在这面前对主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感谢主，长大马蜂的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能够医治他，但是他怕主耶稣不肯医治他，所以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医治了。就怎么说，就是我肯你接近了吧。但是马太不是这样，就是伸出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接近了吧。我们的主耶稣请人家祷告会听见口头所祷告出来的话，也听见口头所没有祷告心中所有的话。这个长大马蜂的有两个难处，头一个的难处，他大麻风的疾病叫他致命的，需要主的能力来医治他。但是里头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他自从上了大麻风的时候，世人都弃绝他，他是非常的孤单，他巴不得找到有一位能够和他亲近，有一位和他同在。但他这件事他没有办法祷告出来，因为他知道主是圣洁的，说只要肯能医治我，我已经是欢喜快乐了，我不敢祷告只能亲近我。哎呀，感谢主，主实在是我仁慈的主，他不光听见他口头的祷告，主耶稣超过他所祷告的，答应他心里面所没有祷告出来的话，再用手来摸他，与他接近你的亲近。接着第二个故事，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患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就打发或者托犹太的一个百夫，犹太的长老来请教请主耶稣。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们说，那几个长老对主耶稣介绍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敬畏神，这个百夫长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所以你应该去帮助他。主耶稣好，我就去。主耶稣就去了。当初走在半路的时候，百夫长打发人来说，先生，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认为不配来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说，哦，这么大的星星在以色列中间我都没有看见过，将来从天的各处都有人来和亚伯拉罕一同的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却丢在外面黑暗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得了什么感觉，我里头有一开头有一个怀疑。这个百夫长很好，他觉得说，主，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自己也认为不配来见你，难道那监察人心的主他不知道吗？为什么主不在那一天听见长老来代求的时候马上说，好，我吩咐他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他家里面去？为什么要说到半路这个人挡架挡住了主耶稣不要去？难道主耶稣事先不知道？哎呀，我再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主知道。这一个百夫长是罗马人，就是当时统治以色列地的。你知道世界上带兵的人难得一个不凶的， 何况他是一个帝国主义派来殖民地里头统治那一个犹太地的。哦，我以前在上海待过，上海给日本人葬去的时候，哦哟，那些日本官呢，凶得了不得了，哪一个官不凶的？这个百夫长很好，他虽然是罗马的那一个的百夫长，相当有高的权柄的，但是他敬畏神。不过敬畏神是敬畏神，他可没有资格到圣殿去朝见神，因为他是外邦人。他看以色列百姓，这一般百姓给罗马人压制了，他们却是神的选民。在犹太人来讲，我百夫长神气；在我百夫长来讲，你犹太人神气。在世人的面前，我有权有地位；在神的面前，只有你们犹太人有权有地位。所以他就爱犹太的百姓，为他们来建造会堂，好不好？实在好。但是要知道，在他心地里面有何等的大望，能朝见这一位的神。为什么他在当主耶稣走了半路，来对主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自己也不认为不配来见你。”而主耶稣却要去呢？我告诉弟兄姊妹，我领会主耶稣听人家祷告的过于人所求，越是人觉得说我不敢当，我不配，越是他所需要的。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地上做人要知道一件事，凡是人对你说啊，请你不必来，他心中巴不得你来，巴不得你来。这是一个他自己认为是外邦人没有资格，但他内心的那种何等的盼望能去朝见这一位的神的。他没有办法祷告，因为他身是犹太人。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实在是仁慈，他不光愿意去医治他的仆人的病，他愿意亲自来到百夫长的家中来亲近那个外邦的罗马人。我们的主他实在够资格来承担起神所予的托付，我们的主一点没有价值。我有许多的时候，他那时候有一些查经班的邀请到他们那里去，有的查经班我看看也是很同情他们，我也很能够体会他们的意思。他们一面好像约我去是战惊恐惧的，但我去了之后再三声明，林弟兄啊，哎呀，你来了我们感激得不得了，不过叫你盼望你现实事先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我们不过只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好像他领会有300、500我就高兴了，有10个、20个我就不高兴了。我说我们主耶稣比我的派头还小了多了，只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2、3个他就来了。我说不要说十几个了，我们的主耶稣实实在在体会到人。如果你们有一个地方新的查经班只有2、3个人，好不好意思请保罗啊？我的大保罗，我怎么好意思的？我告诉你，你不要请主耶稣，主耶稣早就来了。我们的主实在那个体会到我们的软弱，只怕一件我们不肯悔改。像雷医生昨天提过的，犹大受到主的感动，最后的结果不像彼得能够再被主所用，犹大出去吊死了。差的不是犹大败坏，彼得不败坏，犹大卖了主，彼得也否认了主。但是问题那是彼得肯悔改，犹大不肯悔改。什么叫做基督徒？这个不好听的话，基督徒是脸皮厚的。基督徒啊是没有出息。我告诉你，我有出息我不投基督徒了。我觉得我凭着我技能那种做得好，我不信耶稣了，我何必信他？我呢实在承认我不能做，所以我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所有忧伤的心都是他所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即使怀疑，我们即使疑惑，但仍然愿意说，主，我带着疑惑的心也要到您的面前来。如果你这样到他面前的话，照样能够把你抓在他的手中，叫你成为这个有用的器。最怕的一件事是自暴自弃， 最怕的一件事是和着别人比较而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太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主知道我们软弱，实在是我们知道我们软弱，还不如主所知道，我们还没有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看见一个弟兄，好久不聚会了，看见他的时候，他心中都很不好意思。我做传道人，我现在知道一点了，凡是在马路上看见个弟兄的时候，不能说哎呀某某弟兄好久没有见你了，这句话等于骂他一样的，等于骂他一样，这句话我现在都不讲了。不过有个人呢，记得这个软弱的人，一看就传道人就是心中不大意，不大舒服，或者不大有面子，很胆小。但是有些人本领很大，哎，有些人呢本领不大的，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他就不讲话。有的人本领大的，明明不好意思还能讲理由，所以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林弟兄，我最近很忙，所以我没有来聚会，我也不是来查考你聚会不聚会的，他还要解释一下。但是有，因为有一次有个弟兄看见我很奇怪， 很有意思，哎，他说林弟兄，我真没有想到我是这么软弱。哦，我说你没想到啊，不错，叫你想到想到，现在你我都是一样，到今天主的恩典稍微收获一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软弱了。我始终心里都有一句话，我不好意思讲出来，我说你所想到的还没有想得透了，你真的软弱比你所想的还软弱。但是感谢赞美主，主是仁慈的一位主，他会听我们还没有祷告出来的话，这一位的主有资格来做神的君王，来承受神的托付。第四，他能够受这个托付，第四个大点就是他顺服神。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不宜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他到地上的时候，人自凭着自己本能受苦了，唯有听见父所说的人才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人才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方便。哦，这一位是完全活在父神权柄之下的主，神才能够把他大的能力显明给神，在他身上。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信佛是什么？为什么有许多的时候神的能力不显明出来？请你记得，若是你的恩赐不大，我们都有恩赐。请你记得，不是我们圣经不熟，道听的不够多。请你记得，不是你的口才不好，你的故事比方不多。最大的难处，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活下来。在中国北方传道的一位七教师非常带进主的祝福来，他的神秘界是很谦卑，他常常欢喜讲一个故事。他是有一次一个啄木鸟飞到一个树上去吃那个虫子啊，你们知道啄木鸟？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人走到 PhD 然后说牛和羊都不知道了啊，鸟和都不鱼都不知道了啊，看见的鸡都是已经杀好的，没有看见活的鸡的啊。这么鸟它的嘴上很硬，它能够听得见树里头的虫子，所以它就去把那个木头把它啄开了，把虫子拿出来吃。它啄了一下洞洞没有开，啄了第二下洞洞没有开，啄了第三下忽然打雷了，嚯，一个雷打过来，它快快飞掉了，还好它没有给雷打死。就到雷打过一看，木头一开了，他说你看我多有胆力，说了第三下木头就离开，是他不开的，是雷打开的，不是他不开的。我们在侍奉主的里面常常是这样，我们跟一个人，哦，这一位啊，某某弟兄跟他谈过，他也不信主，某某姊妹跟他谈过不信主，你看我跟他谈五分钟他就祷告流泪悔改了，你看我多好，哪里知道是雷打开的，不是你这么鸟说开的。哎呀，我们有许多的时候经不起神的使用。一个人没有被神使用之前他能谦卑，一个人被神使用了之后 他的眼睛直线直的往上升，升到这里来。他所以往上升的，因为他一往佛子的果效，某某人是我长兵带他去救的，某某教会是我做工把他兴起来的，某某的特别夏令会冬令会是我去带的，有人所兴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不过是一只的树木鸟，顶多去打一个小洞，不会用你的嘴巴把一棵树都劈开的，能劈开的那是雷把它打开来。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叫地世上的果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果，然后他把果交于父神，他不是勉强的。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要交是交，交的不大甘心，明明是我主工作成功的，还要归荣耀给神，你不好意思不归，归的时候心中不大愿意。所以我们常常会像巴兰的先知一样的，在表面上所做的都是讲着神的话，暗暗的心里头还是贪爱巴勒王的送给他的金银和那些的财宝。我们有许多其他的贪求和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要做工之前头一步到约翰那里去受洗。约翰看见他就拦住说，我理当到你那里的受洗，你难道我这里的受洗吗？主耶稣说，你暂且洗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什么是主耶稣所说理当尽诸般的义？那就意思说，我是成为人，就是我是人类说，我在神的面前只该有一个的命令，只该有一个的前途，就受尽放到死殿里面。我不能凭着我自己做什么，我不能够凭着我的智慧和聪明做什么，我不能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和权劲做什么。他在一受尽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到了以后他所有的生活和行动只不过顺服神的命令，依靠神的能力而带领神的荣耀。主耶稣起来做工，他的开始在约旦河里面受尽归到死，他的末了是在哥哥他的山上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就他从约旦河到哥哥他，完全包括在十字架的那一个的路上。这是基督，这样的一位主，神能够把能力赐给了他。第五，他不光是圣子，到了末了他实实在在的钉在十字架上为人代死了。主的钉子是什么？主的钉子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有两个特点，有两个意义。好，一个意义它完成了救赎，这一个的救赎的完成里头包括两件事，就是我们刚刚来白丁聚会所领受的。从一个，这一个杯所代表的，他用血所那个行为，乃是他为我们喝尽了苦杯，才把福杯递给我们。我不知道，我想对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圣经会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和门徒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拿起杯来